归子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的课，我希望不打闲岔的哦，快快的把这个《观损圆圆论》译贯的课文，依照承观法师的这个注解啊，跟各位希望能够消文完毕啊。不是这样就算了，而是让各位对于至少课本当中的文字不要有任何障碍跟不懂的部分。那么给各位在这一段年假时间，如果有时间复习这本课本的话，自己再说说的对于墨学小姐的文字，自己再多思维几遍。就像上课前有一位学长跟我问，前面举到平欧那个例子，就是由极微的合极相衍生出来的那个问题啊，他觉得论主讲的有点莫名其妙。听他所说的意思是说啊，我们对于瓶子啊、盆啊、这些形象的差别是很自然会有的分别。不过他言下之意似乎好像没有明白论主的意思，不晓得是论主写的不明白，还是他想的不太明白。那段文整个的意思不是在于你有没有见到瓶子跟盆的形状，论主是在用这个例子回答外人呢、说你以为有外面的外色啊，作为我们分别的实体，因为你如果一定要主张我们真的是依着外物的外色的极为本质生出你的认识，那极为又不可见，所以外人就设计出了一个说极为的真实性，它会合集成一个掩饰能够了别的外色的合集相。那么合集相的背后跟合合相不一样，合合相是我们今天呢新创造的名言所安立出来的相，合集相约外人的说法是你能够真正圆到那个极为的本质，然后再生出一个掩饰能够了别的相。也就是说，外人企图要把能见极为的本质跟能够见极为的合集色合并出来讲，来解决前面呢极为少了所缘，因为见不到，合合相少了本质性，因为见不到极为这样的缺点，所以他打算把两个命题通通讲出来。可是仍然还是逃不过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能够了别这个东西是什么？是依着极为的本质生出事呢？还是依着它所衍生出来的形状生出事呢？如果你是依着形状生出事，表示你仍然没有见到本质嘛，对不对？你今天说我有见到一个陶瓶啊，我有见到一个陶盆啊，陶你见到了吗？陶的分子、陶的原子，你见到，你是见到陶的原子跟分子的像，你才生出瓶子跟盆的差别假名吗？不是啊，我们的经验是说，我们看到，对，理论上应该它是陶土的本质，那个是你底量知道的，不是你现见的。你现见的是透过釉彩的包装，透过形状的分别，不是直接圆到那个陶土的本质，生出瓶子跟盆的差别相。这是论主跟外人讨论的重点。那么我就觉得很烦恼一件事儿啊，我不晓得古文真的那么难，难道不容易理解吗？我们也依着这个承观法师的译贯也做了注解哈，他也有全文的这个白话的贯串。难道写得这么明白了，我觉得我们今现代人的文字理解还是到不了能够去明白，能够去掌握论主的本意吗？我只能说我们的逻辑观念可能有点问题，不只是文字障碍而已齁。心也很粗，总是比较偏好自己习以为常的认识经验。所以我真的觉得 对，很多人以为自己有修行，有在做止观，可是那止观是无心定，我看多半都是这样，只是坐在那边什么都不想的打坐休息。那样子能够让心不散乱吗？不会，那样子是把心呢、置于一处。对，以教经四十二章经也都说心置之一处啊，无事不办。那是你得要有闻熏习的无漏道的材料。如果你闻熏习对于过去经论的道理啊生不出正念，你纵使心不乱思维，也不堕昏沉，恐怕也只是少许的清安而已。那样子坐着再久啊，智慧是不会发生的。所以还是要回来，我们在闻熏习的文字材料当中，要生出开智慧的理解。如果你连论主要谈什么，外人跟我们的经验到底有什么地方雷同，我们为什么被归为凡夫，为什么会被认为外道，我们执心外有法的这种知见到底哪里错了，你能不能够真的抓到论主要指出来的疑情所在？如果你这些东西读了经论再多，再半天，你回不到经验上来，看到自己的问题，看不到自己的盲点，修行是找不到下手处的。啊，常年的找不到下手处啊，经论多听也是没有太大的益处。我只能说，墨学讲解上也已经到了我尽力的边缘，你们的理解也大概还是陷在你们已有的障碍上面，或者你们求道的动机哈，闻法的意乐不够清净，不够坚定啊，种种的理由吧，啊，这不多说了啊。我的责任还是要在今天课上把剩下两段颂文的义贯啊，跟各位来做说明。所以我们先不做节前啊，还是看一下那个颂文好了。各位看一下71页，我们直接看颂文。从71页开始，第三节啊，论主来成立正义，就是说前面呢破了即为论及破了和合论，也破了和合论跟即为论转就的合集论。那么合集其实不构成一部论啊，它只是要解决即为论跟和合论者的各自的立论的缺点。那么论主破斥就是点出他们各自在力量的缺陷，就是逻辑上的问题哈，道理性上的问题之后呢，他总是必须要讲出那么我方就是论主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其实这个主张也不过就是搭在外人的错误上反显的正理。记住哈，正理不是直接由论主直接提出的主张，而是由破斥外人错误的力量之后反显出来的一种道理性。因为这个论避免不了还是在所谓的世俗地上讨论，所以前面呢有一个论主可能没有讲的，一切法我们只以为有外色，或者是把内色当作外色，也就是说我们只以为的境界到底是室外的色还是室内带起的色相，无非是两种可能性嘛哈。在这个假设底下呢，我们把所有成立外色，就是室外之色的可能性通通破光了，就是点出他们不成立的理由。那么当然外人包括我方就自然必须在世俗地上同时共许，就是接受，共同的接受，那么我们现在以为的境界应当是四生时带起的内向内色，而不是外色。所以他就立了个这样的命题。可是我们带起的是内色，可是为什么好像是心外的色呢？于是他就把这个现象点出来了，内色如外现，因为我们不如理知它是内色，把明明道理上外色不成立反显的内色的道理不能够正理思维，不能够如理思维，而把它误会成好像外色的显现。 而这个外色被当作事的所远远，被当作事所缘的境界相，也被当作事升起的所缘的条件。于是呢，我们就必须许啊，这个被当作五事前五事所缘缘的东西呢，它的相是在事而不在事外，对不对？这是反显的啊，不是我方故意要跟外人作对，因为外人所主张既然不成立，而一切的境界不是在室外就是在室内，两种可能性，那么室外的可能性都不成立了，那不就反显了这个这个境界的相是在室吗？啊，是室的一分所显现的，并不是离开室而用眼根来对啊。第二个，这个现在室上面的内色相呢，又能够生出我们相续室的缘的条件，因为我们生四的条件需要有四个，对不对？自己本身的清因缘啊，以及境界的，我们以为是境界的所缘缘，还要有根作一啊，五根作一的具有一或者叫增上缘，以及呢这个前后念等无间相续的等无间缘。所以要生四，这四缘必须具足，我们必须要自己在世上带起一个宛然如世外境界的色，其实它是内相分，作为境界缘，让我们后续的念不断的升起。所以待会我们就有个非常重要的论主的那个宣告，论主说啊，我们现在由世上带起的内相色，就是内境界，内境界色是接续着引发五根功能的条件，这是我们后文要谈的东西，是今天最主要跟各位谈这个观念。所以这四句偈我们就先这样简单的结前，请翻到78页。78页呢就在谈这个根尘世之间的因果关系。根尘世之间的因果关系，过去一般外人呢、包括很多自以为在学这个讲唯识的人都这么主张说啊，根对境升起了事，方便说是这样，这样的说是没有宣告根是什么根，境界是什么境界，在没有去定义根跟境界的自信之前，就随顺世俗说根对到境了生出了事。可是佛法的根本圣意是在讲无生，对不对？你如果只以为根对境会生事，好，有根境的相对，那根是有自信的，境界是有自信的，相对也是有自信的，生也是有自信的，生出的事也是有自信的，那是绝对的外道，对不对？这句话如果各个不定义清楚的话，这种主张是绝对的外道。所以很多人就以为啊，唯识非常科学，就把它合到科学上去，结果变成完全的数论外道。啊，不晓得你所讲的每一个名词背后佛法都有它的密意跟甚深意。你如果不把每一个法相的性相搞清楚，你只是用到佛法乃至于唯识经论的名词，你心中生出的了解完全跟外道还是一个凡夫，大凡夫一个。对于解决你生死的烦恼一点都没有帮助。最后呢，会说佛法没有解脱的方法，只好回来寻求世间法。这是完全误会佛法，误用了佛法。不是佛法不提供方法，而是我们凡夫啊，喜欢用自己喜欢的方法，不喜欢在佛法里面去寻求自己颠倒的根本，去认识这个颠倒根本，去对治自己颠倒而生出来的烦恼，亲近你的所缘，转依我们的分别心，这才是整个佛法止观的提供你的方法。你如果老不去学这个东西，你在心外把这些自信见总是明白它不过是 一种理论，于是呢方法怎么办呢？只好在世间法当中长时间的寻觅，寻觅再久能够解决生死的问题吗？我看是不行的，而且它会创造更多的依赖，更长时间无效的依赖。 就跟你暂时用类固醇短暂的让你的症状好像有好转反应，事实上一停药你的症状只会更严重而已。那就更不要讲隔音之谜，生生世世重来，在六道当中生死不能处理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根本上把学佛的态度跟方法在这个节骨眼上每天做定课反省一遍，而我们今天呢有这个本事，有这个因缘遇到好好的佛法，不赶快去把自己走到一个不退转的位置上，你生生世世这样重来，你情何以堪？你浪费此生就算了，你浪费的是尔后未来的机会，你这种成本效益啊，怎么想都划不来，对不对？何况我们以为，哎呀，一切的道理都在讲因果啊，唯识这一段也在讲因果，因果没什么了不起啊，在前的就是因，在后就是果。佛法对因果不是这样看，尤其对唯识来讲，因果有同时因果跟我们以为假施设的前后因果。那么要把因果这个道理讲清楚呢，一定要回到唯识论里面谈到十五个一因、十个因，或者是摄受成六个因，以及五种果、四种缘。这一段其实我应该找个时间好好的讲一下，因为这是世俗地根本的道理。如果你对因缘果的建立，那十因四缘五果的那个道理搞不清楚，因不是有十种，而是有十种我们都会把它认为因的来源，我们会把它认以为因的来源有十种，那十种的特性各个不同。这边姑且讲同时因果跟前后因果，也不过就是我们认以为因果的两种角度，广说还有另外八个嘞，对不对？这边只是讲出我们最具有特色的因果的来由。那你说中论不是破了因果了吗？对呀，唯识也同意，我们以为的因果其实还是自信见嘛，懂吗？你只要认以为有过去、现在、未来，由这样子的三四见安立的因果，其实都还是凡夫外道的之见。于是我们今天随顺的三四安立的前后的因果，其实并不是真实的因果，而是我们今天推论出来的因果，对不对？今天前面所造作的业因，到后来它的果报显现了，我才会去追认了，不是推了，不是去推论，去追认先前应该有一个让它发生的原因嘛，对不对？可是原因能再见吗？不见了，它已经是灭去的事了，对不对？而那个让它产生业果的因，也已经被业果发生的时候消耗掉了，它已经现行了以后呢，它已经就刹那改变了，你根本已经无法再去认识，然后乃至于再去所谓的操控改变那个业因了。所以佛法假定的业因是叫你要认识一切，如果你真的相信有因有果的话，你应该要把握当下你的业缘，让业缘清净，转依你的所缘清净，你才有办法转依你的事成为智慧，而依着智慧断了烦恼，不再依着烦恼受六道的苦。整个的道理是在这儿，可是呢，很多人学佛法的因果跟世间科学的因果根本混为一谈，就把因当作是我们这个一切现象发生之前总是存在的某一种事件，把果当作这个事件造作之后未来乃至于未来世会发生一个结果。如果因呢、啊？你不去解释它怎么在未来发生果，因它不过就是三业的造作性啊，三业的业性恍恍惚惚说它有升起，随即马上就幻灭了，何来会保认到未来生果的时候，对不对？生果的时候有生果，那个时候的因缘果。所以我们只是把各个刹那五位啊，就是五蕴分位显现各个刹那的因缘果，假立前后有相属的关系，所以那前后的因果是被推论的，是被追认的，是被你今天执实的，不是真的如你所认为那个样子。如我们所认为追认的前后因果，那是错误的自心见，如果你执实的话。所以佛法一直主张如我所执皆是空，都不成真的， 因为我们只能够透过自己的执着，透过自己的推论，透过自己的演绎归纳，透过自己的名言分别，去创造很多的理论，依据这个理论作为我以后做不做某件事情的决策标准。我们永远活在这种分别道上，这个就是生死。如果你离不开这种观念来决定你今天的造作与不造作，我们永远玩的都是生死的游戏。佛法很多很细微的东西，现在被很多方便讲佛法的人讲成跟世间法一样，错误的之见改不掉，正确的方法学不到，绕在佛法的门边呢，再久，纵使你每天好像也读经学论做功课，事实上仍然还是做佛门内的外道，可惜，真的可惜。可是我也只是心着急啊，自己也没有正量，然后也不晓得怎么样帮上跟我相当或者是我希望能够帮的人，所以还是要在这个功课上啊，自己的正量，自己的修行上多一点受用啊。那么于是的这段文其实比较难，我们呢先知道决定相随故聚时亦作缘，因为外人认以为同时带起的所缘缘不能够作为前五世的生缘，因为同时嘛，他认为前后才能够做因果，同时不能做因果。唯识的观念刚好相反，如果你今天的因果是前后的，前法已灭，因为它一定是由心当载器嘛，对不对？因为它都是五蕴的行业嘛，五蕴的行业如果说是存在，只能够刹那当下的存在，它不可能递延到后后时。你要说某件事是另外那件事情的因，它必须要同时存在，跟那个果要同时存在。所以外人跟佛法的观念刚好不同，外人认为以为前后才能够做因果啊，对不对？你现在你们呢破了我今天即为啊先有啊是后有前后的因果观念，那你不就等于主张了你的所谓的所依跟所缘是同个时候存在的吗？如果同个时候存在的东西怎么能够做因缘呢？这是外人的观点，可是我方就主张你要说为因果必须要具实，前后做不了因果的，前前时已经灭了，如果他不能他我们许他前面已经有这个因了，可是因如果不能够保持在果生的时候，如果果生的时候因性不在，请问他怎么做果？因已经灭了，请问最后果是从哪里生出来的？果如果因灭了它还可以生，那我们何必要认以为那个因是因呢？你应该找到真的能够生出后来那个果的因才对嘛，你何必去追认那个已经灭去的因是因呢？灭去的因如果有势力的话，那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很多结果啊，事实上又不然嘛。外人乃至于世间法，我们现在如果对因果的观念仍然主张是前后有三世的观念，这种是标准的凡夫跟外道的观念，佛法的因果观不是这样子的，乃至于说具实因果也不过只是世俗地的假说而已。真正佛法认以为它不过就是相随伴发生的现象，被认以为是因果而已。只是什么？只是这种叫引发因的东西，是因为 A 发生了 B 才有发生的可能性，所以每次你只要看到 B 发生的时候呢，几乎同时 A 就已经发生。所以这种决定相随，让我们把决定相随的 A、B 两个事件当以为因果，这叫做具实因果。其实 A 仍然有 A 的生缘， B 也有 B 的声音，懂吗？只是因为它相随，它一定决定相随，而且呢是此有故彼有，对不对？你只要境界缘有了，那么五根的功能就可以取色，就可以生五识，对不对？所以每次只要五根对色，五识升起的时候，被我们认以为所见的境界就同时存在，所以我们就认以为 这个境界的存在必然是五根有功能，五事升起的必要条件。不对，它是充分条件，并非必要条件。必要条件是五根跟五事自己的种子，这是必要条件。当它条件成熟了，发生功能的时候，它一定会带起一个跟它相应的色相，我们只是追认它为境界。我们永远，我们一直，如果你仔细的内观你的经验，你就知道境界升起一定是你了别之后去追认的，去比量推知的。我们就在这样子概念法里面存在着，运动着，活着。我们活在自己所创造的概念法里面。如果你有真的老老实实去做内观的话，你可以自己从内观的四修当中证明这件事儿。我们只是把同时决定相随的两个事件，因为它必然同时发生，而且是前者存在的情况底下，后者就会有。如果前者不存在，后者不会有，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它产生这种决定有无相随的现象。所以把这种决定相随的两种事件追认为约定成熟，为随顺世俗认以为他们据实做因果，这个是佛法。这种讲还不是圣义地说，是世俗地说，是随顺约定成熟的世间的观念，不得已才这样说的。那么我跟阿舍里解释的地方不一样，他说啊，这种据实义作缘的同时因果还是有勉强的前后的关系，那后面两个句子默学认以为它是另外一个前后因果的观念哦，不是同时因果当中其实那个所谓的同时还有前后，不是这个意思。前后是指前后念，这个答案呢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白板上所写的，前面那个内镜像会作为后后时五根功能跟五事升起的条件，那个叫做前后因果。也就是我上礼拜跟各位报告的，我们今天以为的现前的所缘境界，其实是前一刹那落泄的五层的境界色，而今天当下第一念的境界色，我们虽然已经对上了，可是呢，因为第一念还没有决定明眼，所以它不能够被你认识。可是因为前后念的所缘相似故，我们就追认刚才过去那一念决定明眼安立的那个境界色，当作我现在五事的所缘。所以我们五事的所缘永远都已经是属于那种已经灭去的境界色，是前一念带起来的境界色。对于现在当下率尔第一念的所缘的境界色却不知不见，因为离明眼故。等到他相续生明眼安立了相以后，再由我们下一念，由这个由当下所缘境色所生出来的下一念来追认它是它的境界，它是它的所缘，懂不懂？就是这种前后是后面那句话，请翻到84页。这句话一定要先讲，否则前面这段观念呢，这个前后因果的观念呢，就会搞不清楚。请看到84页论本文的最后一行，此根功能，此根功能就是当下，这个此是当下，现在生出现在五事所依的五种境色根的功能，那功能就是种子啦，对不对？就是我们现在的五根为什么会升起现在的五事，是取什么当所缘呢？是取前境色，是前面的五根所取，前面的五事所缘的内相分，把前面决定明言安立的内相分当以为现在五根的所对以及五事所缘的境界。然后呢，我们现在五事升起的时候带起的内相分，第二念以后又安立的明言， 又会作为下一个五根跟五事他的所缘，对不对？引发起下一个五事跟五根，那下一个五事带起来的内相分安立的名言以后，又会作为下一个五根跟五事的所缘境界，一直不断的引发，对不对？引发出来所生出来的现世，它又会带起来新的所缘，那个新的所缘又会升起下一个刹那五根的所对境界以及五事的所缘，下个刹那所升起来的五事的所缘又会变成再下一个刹那五根跟五事的所对境界，懂吗？辗转相生，不是前后相生哈，当然时间是去的，不会再回来的，它不会未来生出一个过去色，不是，一定是时间一直不断的一直转变，这就是构成等无间缘的由来。前后就像回纹针一样，前后勾勾着带起来，带起来。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本论其实略略讲到，广说的话呢，就要去读《成为生论》，见相二分，四体四分，讲的都是这个，以及这个熏变，横转如破流。等等这些成为说里面所讲的重要观念都在讲这两行半，就是在此根功能与前进是从无始即来辗转为因，辗转者不是前后追认，是这两者前生后，后又带起前类似相似于前的镜像，而这个带起来的像又会作为下一个根势升起的条件，那么下个根势成熟以后会带起来新的境界相，这个境界相又会生出下一个根跟势升起的条件，这就是辗转为因的一种次第相。这个观念各位要先建立起来，那么你们前面的同时因果、俱时因果，就是前后因果，才可以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翻回来，姑且有这个观念，好，翻回到78页。于是外人就说了，此内镜像这是姑且他们国不理宗国不理宗就同意陈罗论师说，好了好了，我们所缘的境界是内镜像，好，如你所说，内镜像既然是四的一分，不离就四的一分，不离四旁边请注明一下，是四的一分，也就是所谓的相分。那么既然你主张我们今天的所缘缘这个内镜像是四的一分，那四的一分就不离开四了，四生它就有，四灭它就没有了，表示它是同时的嘛。那么如何聚起又能够作为四的生缘呢？这边要加个生字啊，因为他人有一个成见，前后才做因果，而这个事情中论已经破完了，中论的发生比这部论早很多，中论已经破了，三世不做因果的，三世能够做因果的话，那就是胡说八道嘛，对不对？都把你的执时的过去相延续到现在时做现在的因，现在时又会延展到未来时做未来的因，哪会是这样？这不合乎不合乎我们的限量，也不合乎世间的经验。那么唯是属于比较后期中观后期的论点，他怎么不知道这个观念？他当然知道啊，可是外人仍然处于主张三世做因果的观念，所以他就认以为这样子，你主张我们的所缘缘是事生起时所带起的相的一部分，那么你所生的事跟你今天所带起的相即境界相是同时存在的，同时存在的，你怎么可以主张境界色是生事的条件？我方刚好主张就是因为同时存在，所以才能够说他们是因果关系。其实我们今佛法其实讲的不是因果关系，是因缘的建立条件。因为果是因缘的分位相，是讲什么？讲因缘已经灭，仍然存在于四果之相，好像有个果报色的相，懂吗？是指因缘已灭，果相是存在的相。其实那个果已经是前面那个因缘相似的果， 不是前面那个因缘的果，前面那个因缘的存在，那个假名的因缘和合相，其实就是果相。今天的果已经又不是刚才那个因缘所生的，是当下的因缘所生的相啊，只是因为前后相似故，追认它为前面的果，相续到现在来，这些维系啊，都要在止观当中去证明。今天我们止观干嘛事？就是用事修证明这些道理，要真正看见，在经验上看见，熄灭自己往事外攀援的习气，往内努力的去看见你的事是这样生生灭灭，由此去证明无生。修止观的目的就是要成就这个无生法忍，去真的限量看到无生的道理。你如果限量看不到无生的道理，你就会在生灭见上面生出烦恼。这整个修行的观念是这个，所以外人就这样子刚好相反颠倒的去，你们同时成立，为什么可以做因缘？我方刚好主张就是这样子才可以假说因缘。于是成罗论师就立一个量了，决定相随故，俱是一作缘。这个是讲同时因果。那么前面的净色作为后面的根识的生缘，因彼功能故。引，请注意，引就是引发。引发是什么意思？引发是什么意思？引发其实就是让一个现象先发生，让它做起后面那个现象会发生的充分条件，对不对？而后面那个现象会发生是有它的必要条件，是因为它等到了那个充分条件同时存在了，所以它才发生作用，懂意思吗？这叫做引发，前后产生一个引发的观念。同时存在的叫做声音，前后存在的叫做引发音。这因为我们现在不在谈实音，至少这两个要搞清楚，一个是引发音，一个叫做升起音。升起音必须要具实才可以，让你生出这个现象的条件如果不现在同时也存在，那么你就依着一个无所有的东西啊，对不对？其实你依止一个真正声音，你不去认，就好像你的生母不去认，去追认一个石头，就像我弟弟一样，追认一个石头当他的妈，对不对？只是因为我妈说力气九条刚表给，于是他就追认一个石头当做他的声音，就不晓得他妈妈那个讲这句话的人才是他妈妈嘛，怀胎十月原具足的才把他生出来了。其实他会作为我妈妈的孩子，也是他自己的种子四神来依托的，他自己的四神才是亲因呢，懂吗？结果他把这一生带来的一些条件都怪给我爸爸妈妈，怪给我们这个家庭，不对的，是你自己把你的四种子带来依托的父母的条件跟往后养育的生命，作为你今天宛然有你这个生命存续的条件而已。你自己的声音你不去认，把这些引发音、牵绊音啊、牵引音当作是真的声音，对不对？是不认主人公，把客人当作主人用。我们今天的生命就是这样存在的。那如果你认错了音，你今天能够主宰你的生命吗？不可能嘛！你把非己之力，不是我能够主宰的音当作音，自己的本来面目，你不去面对，不去全然承担，你修行能够怎么下手？找不到下手处嘛，总是在不是自己能够主宰的生灭事上去下手，你缘木求鱼，纵使生生世世也找不到处理。你一定要当下承担你今天的本来的面目，对不对？而你随时随地的业缘都在创造未来的声音，此处不留神，你何处下手？你如果认错了主人公，你绝对没有出力的可能性，对不对？那是前后的问题，前后作为引发音。比如说是地上先有一个牛车碾过去的泥土，